程咬金、东方杰、尉迟宝林以及唐兵唐将，处境非常危险。尽管他们舍死忘生的往外冲，依然冲不出去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就听见炮号连天了，咚咚哒哒哒，冲啊杀啊！就见武国龙、武国虎率领的军兵后队就开了过来，南北两座山口大旗飘摆，唐朝的军马杀进深谷。程咬金看得清楚，眼睛就一亮，哎呦，救兵来了！弟兄们加把劲儿，救兵到了！这些人本来疲惫不堪，看着旗号亲人来了，精神一振，是倍加勇敢。外头往里打，中间再一开花，两路夹击，武士弟兄招架不住了，是望风而逃啊。山沟里、山坡上到处都是尸体。那个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原来宝林和程咬金参加这个会，那么之前呢，爷俩商量好了，这事无论如何得让皇上知道，得让军师知道，这是大事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派人送去一封书信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赴会去了。这封信到了徐茂公手里，徐茂公打开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荒唐荒唐，心说四弟四弟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即使你要去，也得事先商量好了你再去，你这不等于先斩后奏吗？他知道再拦为时已晚，他把这个事儿啊跟皇上说了。李世民也吃惊非小啊，那么怎么能挽救呢？他跟军师商量，再加上造袍大将尉迟恭在此，君臣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定了个两路分兵的办法，派精兵一万，让唐万人、唐万义两名大将率领赶奔西山，给程咬金打接应。没事当然更好，有事让他们帮忙。另外叫尉迟恭如此这么办，暂办如此，造袍大将领命去执行任务。皇上和军师就在这听着信儿，故此援兵才来的。没有徐军师分兵派将啊，程咬金还真就够呛。咱这么说吧，援兵一到里营外合，打了个漂亮大胜仗。武国虎死在乱军之中，就剩下武国龙带着那位狗头军师刘同啊，杀了一条血路啊。帽子也掉了，靴子也没了，满脸是伤啊。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这才回到金锁关。哎呀，不幸之中就万幸啊，开城开城，城门开放，他领着残兵败将进了城，赶奔帅府。武国龙还想呢，这真叫害人害己呀。没事出这馊主意干什么？全怪这狗头军师，完了再找他算账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死中得活，这也不错了。想到这儿，甩灯下马，他刚从马上跳下来，呼啦，被军兵给包围了。这军兵也不容分说，过来，兵把俩嘴巴子，底下两脚。把他揣的就跪那儿，拿绳子把他捆上，把那狗头军士也给勒上。武国龙也急了，你们捆谁？我是武国龙，你们放了咱们捆自己的人。 当兵的乐了，谁是自己的人呢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们是谁？嘿，这一看穿的军装号坎是自己的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当兵的告诉他了，我们这叫化妆改扮，哎，我们都是大唐朝的兵马，金锁关早被我们占领了。言还未尽，造袍大将尉迟恭从帅府里出来了。孙子，你还蒙在鼓里啊？你上西山什么谈判去了？本将军夜已奇袭金锁关，归属大唐了。还不是？到现在，武国龙是追悔莫及，做了阶下囚了。原来尉迟恭奉军师之命，带着人马都穿上突厥国的军装号坎，打着突厥的旗号，到这一叫城，守城里有点麻木。这官姓孙呢，叫孙仁，这孙仁是个副将，表面上听吴国龙吴国虎的，心里头不忿，心思没你们俩呀，我是这官的主将，就因为你们俩把我压的现在成了二等将军。他向来他就不服，他呢在城里还有相好的，是尼姑庵的一个小尼姑，由于军令甚严，他不敢去溜达。哎，这回得劲了，五个龙五个虎都走了，家里他说了算了，所以那前脚刚一走，他就溜进尼姑庵，告诉手下的亲兵，没事别找我啊，你们看着办。所以才耽误了大事啊！等尉迟恭杀进城里，这孙仁也知道为时已晚，他领帮人想跑，结果也死在乱军之中。不过这也好，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了。就这样，尉迟恭接管了金锁关。他们刚收拾好了，五国龙跑回来了，这是个倒霉蛋，杀的都花了眼了，你倒仔细看看谁的人呢？结果倒是叫人逮住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尉迟恭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把城门开放，然后出榜安民。时间不大，程咬金、宝林、东方杰率领得胜之兵，押着上万名俘虏，浩浩荡荡开进金锁关，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。转过天来，军师保着皇上也来到金锁关，是几路人马胜利会师啊，那就是很乐呀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在原来的帅府也变成临时的王宫，李世民满脸全是笑容啊。坐下之后，程咬金过来请罪，陛下怪我，三哥你处分我吧，我一时心盛，中了人家烟炮鬼吹灯了，插一插把几千弟兄送进阴曹地府，欺罪大意。李世民乐了，王兄，胜败兵家常事啊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何况人乎？朕不但不怪你，还要给你加官进级呀、啊！你总算打了胜仗了。谢皇上，谢皇上，谢三哥。徐军师一看皇上这么说，也就没说别的。程咬金也不隐瞒，点手把东方杰叫过来。陛下，来来，我给介绍一个新人啊！我刚才这话说半截，没人家接应，我也早死多时了，也背不住你们还打不了漂亮的胜仗。他呀，出的历史最大，立的功也是最大。来来来，孩子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就是当今天子啊！那是我三哥徐茂公。阿弥陀佛。贫僧了凡叩拜圣驾，吾皇万岁 万万岁。说吧，道生殿拜。李世民最尊重出家人，尤其是和尚，他特崇敬，赶紧欠身离座，高僧请起，高僧请起。王兄，他是谁呀？怎么帮咱的忙？哎，您跟他别客气，说破了咱是一家人。他爹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我的好朋友永三郎王伯党啊。他娘就是东方夫人，叫东方玉梅。当年他爹跟他娘结婚的时候，是我的大宾宝，我的媒人，这是他们的后代呀。哎呀，李世民一听心里热乎乎的，拉住了凡和尚的手，亲热的不得了。徐茂公也深为感动，就问呢，孩子，你怎么出家了？东方就一听，主动肝肠，眼泪流下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说什么事儿，咱都说过了，不必重叙了，反正就那么回事得了。所有的人无不动容，全都掉了眼泪了。李世民长叹了一声，哎，人这一生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，难猜难谢呀。不过东方杰呀，是不是你出家有点可惜了？当然，我崇敬佛门弟子，但是不能都出家，也得分情况啊。你是将门虎子，名门之后，这玩意要出家有点可惜呀。能否还俗，随朕赶奔突厥国前去西征，你可愿意？陛下恐怕不妥，我已在我老师面前发下誓愿，终身侍佛，恐怕很难改变了。程咬金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算了算了，我孩子，什么叫恐难改变？不事在人为吗？你说还俗就还俗，你说不还俗就不还俗。现在皇上都说话了，皇上说话最好使的，干脆把头发留起来。出什么家呀？天天吃素，敲那木驴子，有什么意思？跟我们在一起有多好？陛下别听他的，还俗了。这，李世民降旨，强迫东方杰还俗。那圣旨下来，不敢不听啊。后来东方杰一想啊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要不随驾西征，等将来给我娘报了仇了，我把凡世间的事情办完，再出家也不迟。因此点头答应了。这一答应了，麻烦了，在佛前还得表明心迹，我不是背叛佛门，我是出于特殊的原因，佛祖千万要原谅。完又当年老师，您别说徒儿现在变了心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！当当当当，说完了，烧完了纸，沐浴更衣，换上俗家人的衣服，这就算还了俗了。那头发他得慢慢长了，为了遮盖怎么办呢？戴上帽子，这一还俗，李世民马上降旨，加封他将军之职，最小是将军。东方杰谢恩，另外呢还抓住多少俘虏，其他的人全放了，无罪开释，唯独五国龙狗头军士刘琮不能留着，推在外边，狗头砍下，把人脑袋挂在敌楼示众，然后降旨祝贺。这圣上是一个挨着一个，喜报是一份接着一份，李世民能不高兴吗？正在祝贺的第二天，喜信传来，平西大将军苏定方、顶天侯小白猿侯军机、 率领得胜之兵赶到金锁关。李世民大喜呀，派军士徐茂公、程咬金前去迎接。这哥俩上了马，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十里长亭，等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就将旌旗飘摆，尘土飞扬。苏定方、侯君集领人到了，两方会师，高兴万般，自不必说呀。但是苏定方颇受感动，他知道徐军是个什么人，那是朝廷的重臣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能接自己来，这不是往脸上贴金吗？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有什么要求？感动的是无不可呀！拜见了军士和大老城之后，并马进金锁关。简短结束，大军扎在交军场，然后他们拜见皇上，二将跪拜在地。李世民站起身来，用手相搀，二卿平身，快坐坐坐坐，你们辛苦了。两个人跪坐之后，脸上都是笑。皇上这才问：贺兰关的战事如何呀？苏定方先回话：陛下，臣奉旨率兵赶奔贺兰关，结果贺兰关战事正在紧关紧要的时候，围城赶到的非常及时，当时没有进关就投入战斗，这一场大战下来，杀退突厥兵，斩将夺旗无数，把他们杀退70里，当晚我们进了关了。第二天我们跟马三宝、段之贤几位老将军商议之后，继续进兵，臣暴打前敌，结果连获大胜，斩将夺旗无数无数啊。所以贺兰关之危已解，陛下放心吧。
好，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，可见卿立下了大功啊。
侯君集说话了：陛下，我再补充几句。哎呀，苏老将军着实不易呀，不光是他，苏山、苏海两位少帅也立下不世之功。那么现在呢，贺兰关稳如磐石，我方有5万精兵在那驻守，万无一失啊。我想在3-5年内，突厥国不敢正眼看贺兰关，咱这北大门是没事的。我跟苏将军一商议，知道现在陛下西征在用人之际，因此带人赶奔金锁关，听候军事大帅差派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好，
李世民降旨，给他们每人记功。苏定方记大功，侯君集记大功，苏山、苏海记2等功。另外呢，西山这块也打了胜仗了，唯独到程咬金这儿，皇上琢磨琢磨，给程咬金记，没有程咬金这脸皮这么厚的。陛下，我也是1等功吧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没功劳有苦劳，对不对？皇上也乐了，好，程咬金、宝林、东方杰全立下1等功，啪啪啪全给写上。这可不是信口雌黄啊，立这玩意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加官进击，报上这1等功去，起码说每个月每人多开2000两白银，那不是说话呢，用唾沫沾，动真格的谁不争啊。挨着这些咱不必细说。李世民高兴， 那么跟大家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那么大家异口同声往西干呢、啊、现在白狼关金锁关都被咱们占领了，下一步是金牛关。金牛关的总兵叫王天寿，这小子体壮如牛，率领三万精兵在金牛关驻守。另外他有个特殊的能耐，练的是火牛阵。这火牛阵十分了得，要不了解内情的非受害不可呀。怎么能拿下金牛关呢？大家正在商议的时候，苏定方站起来，陛下，老臣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好好啊，老将军，我是说你太辛苦了，应当休息多日。啊、哦、不不不，陛下兵贵乎神速啊，等将来打了胜仗一块歇着也不晚。我为什么逃职呢？因为金牛关的王天寿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愿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说他来降。其实王天寿这个人不失为正人君子，那么现在叫各保其主，将来归唐也能为咱们所用，陛下您看如何？好好好好，是人才我就欢迎，但愿老将军能办到此事。那这样吧，明日你就提重兵赶奔金牛关，侯军机依然你做总监军，陪伴老将军同行。
遵旨，
遵旨。其他的人住在金锁关休整。第二天，苏定方、侯军机提重兵赶奔金牛关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安营扎寨之后，次日平民吃罢了早饭，在关前列队。金牛关的总兵王天寿得知消息之后怒冲冲，批重兵一万也在关前列队，两军队员是彼此见面。苏定方一看王天寿金盔金甲大红袍青鬃马大砍刀，威风的不得了啊。他对身旁的侯军机介绍，侯将军看见没，这就是王天寿，我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是盟兄，他是我老弟，您先别着急，容我过去打话。苏定方马往前提，离着王天寿不远了，远远把大刀挂上了，满面陪笑，兄弟一向可好吗？愚兄有礼了。王天寿怪眼圆睁看了看、苏定方脑窝疼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好啊，你不是苏定方吗？被主求荣之徒，叛国逃敌之祸呀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称兄论弟？苏定方啊，我找你不着哪里不见，今日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，哪里来抡刀便砍。苏定方一躲他刀闪开了，贤弟别着急，愚兄有话要说。